圣经中的神迹。我们先读一段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，马太十七章。马太十七章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们在这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，说：起来，不要害怕。第八节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是大家很熟悉的，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。在山上呢，主耶稣带了三个门徒：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那么这是一组的三个人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，除了主之外，又有彼得，又以利亚显现，所以是另外的一组。那一组呢，就是我们的主，还有摩西，还有以利亚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呢，这个时候彼得他就建议了，他说：我们好不好在这里搭三座棚？因为那个时候朱棚节快到了，所以彼得就想到在山上就住下来。那么所以他说要搭三座棚，那么一座呢是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你看见彼得总是把我们主摆在第一，但是问题就是我彼得试着把摩西跟以利亚和主耶稣并排在一起，好像在同样一个位置，好像在同样一个地位上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圣经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就遮盖他们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你们要听他。那么这三个人里面呢，只要听他就好，而且很明显的他们完全被云彩遮盖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因着云彩遮盖的结果，他们起来以后发现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那这一段的故事，或者说这个变化山上，可以说是我们的主一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很重要的转捩点。如果大家读过 Campbell Morgan 他所写的就是主耶稣的关键时期 The Crisis of Christ， 那么你就知道说主耶稣他的降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他受浸也是个关键点。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关键点，就是变化山上。那么这里面当然里面的含义，里面的意思是很多很多的。但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讲圣经中的神迹，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就是说这里面有三个人物，一个是新约的，两个是旧约的，一个是主耶稣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摩西跟以利亚。那我们知道说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旧约的圣经呢，常常简单的说是律法和先知，就是律法和先知是个统称，其实就是指着旧约来说的。所以就着旧约来讲，人物代表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。你讲到先知，讲到这个大家都知道摩西是最大，讲到先知大家都知道以利亚是最大。那么现在呢，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出现了。结果呢，你看见这里对于彼得来说，对于雅各，对于约翰来说，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，你看见神的仆人永远赶不上神的儿子。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说旧约所告诉我们是神的仆人，但新约所给我们看见乃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彼得他弄错了，他想把这三个人放在同样一个地位上，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，因为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记载，你看见这三个人里面只应当听他，因为只有他是神的儿子。还有呢，你看见神所遮盖的是他的仆人，神所彰显的是他的儿子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像彼得一样说话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摆在一个位置上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神不能不打断彼得的话。神是个很忍耐的神，你如果读旧约，你就知道像约伯记，神很忍耐，一直在听话，从第一章一直听一直听，听到最后神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然后神才说话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能够听三十几章的话，那个是很长的时间，他们说了很长的话，神都有忍耐听。但有的时候神一定要打断人的话，因为如果他不打断彼得的话，那你知道福音真理就错乱了。那怎么可能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旧约摩西的位置有多重要，不管以利亚的地位有多重要，但是他们绝对不可以说是主耶稣第一，摩西第二，或者是以利亚第三。光是这样你就知道说就矮化了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神是把他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上，是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。摩西不能相比，以利亚呢也不能相比。那么好了，既然摩西立以利亚代表旧约，主耶稣代表新约，那么好，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当然你会读到很多很多圣经中的这个神迹，可是如果你仔细把它分析一下，把它分分类的话，它只有三类，非常简单，大体上来讲是三类，很容易很容易记的。那一类呢，就是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神迹，这是一类，一大类。那第二类呢，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，这是第二大类。然后呢，就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神迹，这是第三类。没有了，你把圣经中的神迹你仔细去读好了，你大概是可以归成这三类。所以变化山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，叫我们能明白圣经中所有的这个神迹。所以变化山上的故事，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圣经中所有的神迹是要解释变化山，那变化山的故事也解释了整本圣经的所有的神迹。那这样你知道，当你读圣经读神迹，不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不会凌乱的，不会没有秩序的，它背后呢是有一个组织的，它背后是一个网一样的东西的，圣灵把它通通网在一起，连在一起。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懂得这些神迹，如果一个个去读你不大懂得，但如果你把它归归类，你知道大体上来说只有这三类。摩西和约书亚的神迹我想大家都知道，那么因为以色列人不是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吗？所以这个当然跟救恩发生关系。那因着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一直带到迦南，你看一路上神是有一连串的神迹给他们看见，说你们出埃及是神迹，你们进迦南也是神迹，一路上都是神迹。所以很清楚为什么摩西跟约书亚特别讲到神迹，因为这一段跟救恩发生关系。那么当然了，旧约是个预表，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，然后过约旦河，然后进迦南，这是预表，是预表我们今天蒙救恩我们所要经过。所以以色列人怎样是一生一路上都是神迹带过他们，我们今天从得救到成熟同样的神迹。所以清楚了，这是当然，这是一连串的，这是当然是一连串的。那么甚至于呢，一直到迦南，你知道摩西只能够把他们带到迦南边界入自然，不能再进去了，因为律法只能够带到边界，律法不可能成就神的义，律法不可能叫神的儿女丰富。迦南来代表基督测不透的丰富，所以只有约书亚所代表的圣灵 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去。所以你看呢，前面一段是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那么不错，这个是指着摩西这一段。但是还有一段呢，如果你真的进到迦南以后，是不是还是有些神迹，还是有些神迹跟随着我们，跟随着神的儿女们，那个就是约书亚的神迹。那么大家都记得，起头呢，神，起头你记得这个，以色列人他们做苦工的时候，那么让他们干两个很大的饥荒城，而且苦待他们，不给他们烧砖，不给他们草。那么这些大家读圣经都知道，以色列在为奴之地，他们就是哀，非可以说他们哀声，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就借着摩西，后来也是亚伦，然后要把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来，所以神就打发摩西说，你把他们领到迦南地里去。那么这件事情不是摩西自己的，那摩西怎么知道神打发他去呢？所以这个时候神就给他凭据。其实啊，在神给他凭据以前，神已经在神迹里面对谁说话呢？对摩西说话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摩西大概80岁的时候，大概是80岁的时候，他呢就带着他岳父的羊，几只羊，然后呢到了这个旷野的西边。这个英文叫做 backside of desert， 这个 backside 呢，这个圣经里面的 front side， 圣经里面前面是指的东边说的，这个 backside 指的后边说的，是西边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，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摩西呢就到了这个西奈旷野，结果我们知道他看见了一个神迹。那么看见什么神迹发生呢？因为他要过去看，因为他发现荆棘呢被火烧着了，结果呢荆棘被火烧了，但却没有烧着。我们知道这个荆棘啊被火烧，这个是司空见惯的事，这个不能算神迹，因为每天都发生的嘛，这个不叫做神迹，因为这个可以说家常便饭一样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大家这个去过西奈半岛，就知道西奈半岛像什么？像烘干的，用那个烤炉里面烤，这个烤当然是用太阳来烤了。烤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西奈半岛是热烘烘的，可以说是热烘烘的。所以每天呢，大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只要太阳啊。到一定，只要这个普通稍微热一点，因为温度很高嘛，所以很快的呢，就很多的这个荆棘就会着火，因为它超过它的亮点，着火点，它就点起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就看见一堆的荆棘烧起来。那么你如果到西奈旷野，好多的荆棘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曾经去过托迦的旷野。你一路上，你坐那个吉普车往前走着，你看见都是一个个火，都是荆棘的。那么荆棘着起来没有什么稀奇，所以荆棘冒火、荆棘点燃，这不叫神迹，因为没有几秒钟它就变成灰了。你看它很兴旺，但是你不要等一分钟，一分钟都太长，一个钟头都太长，一分钟太长，你要几秒钟它就化成灰烬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每天你看见的火燃烧荆棘，但是荆棘就化成灰。但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这个摩西所看见的荆棘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光是他被火点着了，但是几秒钟以后他还没有死，几分钟以后也没有死，一个钟头他还没有死，就是说火烧着荆棘，但是荆棘却没有烧着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呢，这个你看见是火燃烧了荆棘，但是因为它没有烧着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，根本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荆棘不是个燃料。什么叫燃料呢？燃料就是说荆棘消耗了，然后就点出光来了。 所以最后他消耗干净了，他就变成灰了嘛，那光就没有了嘛。所以很简单呢，就是说经济它有个贡献，它什么用处都没有，但它可以点燃这个世界，可以照亮这个世界。你只要让它烧，让它一消耗，它几秒钟之内它就化成没有了嘛，几秒钟之内它就变成灰了嘛。所以它不是没有贡献，它像昙花一现。